学一个礼拜了，是不是？是。学校已经开学，你看我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因为我们日内瓦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才开学，对，所以感觉上暑假就要过去，也正好你们这边其实天气已经凉下来了，我们没有，今天还会30度，那明天才会开始凉，所以暑假要过去了。那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三个一件事。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从电脑开始，先是电脑有那个多功，叫做 multitasking， 可以做好多的，看似同时做好多的事情，其实那个时代是他要做一样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把所有的资料储存起来，再换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做到一半再把它储存起来，再把前面的抓回来再做。那但是呢，它很快，所以我们以为它同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过呢，以后就开始有多核心，你们也听过吧？计算它的那个中央计算器是多核心的，二核、四核、八核，现在还有16核的啊，还有什么那个计算的。对，就是然后多核心之后就是云端的计算。那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其实20多年前就开始用那个云端的计算了，因为就发现到你不管再多核，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计算所有的东西，所以要用是需要云端这样子的。那手机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呢我们就往往会以为我们一个人哦可以一心二用或者一心多用。那一个最明显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发现，像我在家里面的话，我的手机电脑插一个，就我有一个不大24寸而已的那个就是屏幕，所以说我就两个同时做，然后同时开一大堆的视窗啊。苹果很方便，你还可以开。两个开不同的 desktop， 上面我有5个，到下面有3个，可以随时换的，哇，就以为自己很厉害，可以一心多用，可以同时做很多的事情。结果呢，真的效率高了吗？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要跟大家看的，其实正好相反，就是说不是多件事，而是一件事。那这个一件事是什么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应该要专注的事情。OK， 应该要专注的事情。圣经里面有3个地方都讲到了一件事，说我什么什么一件事。那英文更清楚，英文是 one thing I do, one thing I ask, one thing I know。所以说前面都是 one thing I。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件事情。那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应该注重是哪一些的事情。那其实这3样事情最后我会讲，其实都回到一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我知一件事， one thing I know， OK， 我知道一件事情， OK，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9章25节，来，我们来读。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如今能看见了。
OK， one thing I do know， 知道什么呢？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那这个有一些的背景，这个是在约翰福音9章，耶稣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他也是一个讨饭的，结果呢耶稣医治好了，耶稣医治好了他，所以呢他说这句话。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背景是什么。他就说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是眼瞎的，如今能够看见的。那这个瞎子蛮可怜的，从天生就是瞎子，所以他那个时代瞎子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也没有社会保险，所以他怎么办呢？只能够讨饭，所以他在外面祈祷，耶稣怜悯了他，就医好了他，主动的哦，耶稣他没有问耶，耶稣主动的用泥跟唾沫按在抹在他眼睛上，叫他去洗，洗了他就看见了。那可是呢，我们如果再看这个故事的，继续看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哦。 你们可以回去好好的读。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跟你们看书里写，但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这个老兄也蛮有个性的 ，OK？ 那我们来一点点一点的看，因为周围的人就来询问他 ，OK？ 法利赛人也来挑战他，如何能够看见的？然后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真的看见了耶稣。OK，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邻居不确定是他，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有个人向来走路都是要摸着东西的 ，OK， 才能走路的，或者说都是破破烂烂的，往往都是坐在旁边地上面的 ，OK。如今站起来了，昂首挺胸的走路，而且眼睛亮亮的，认不出来的。老师说，所以说他的邻居都不认识他，就问他的邻居都搞不懂他是怎么样。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叫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人，他名叫耶稣。他叫我去洗，那我就去洗了。我就看见了，这是他第一步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人。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再来这个经文呢，是法利赛人问的，在第十一节。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医好这个人是在安息日，所以说法利赛人他们很守规条嘛，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所以医病也算是做工。OK。我们说很多中医，我们在这边星期天都不工作的嘛，对不对？就认为说耶稣犯了那个安息日，所以就不让，所以就认为这个人不会是从上帝那边来的。然后呢，他们中间起了争论，就干脆就把这个瞎子找来问他。结果这瞎子，他们问说他开了没眼睛，那你们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挑战很好哦，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的挑战，这个挑战让他想得更多，所以说他又想到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先知。先知是什么？就是说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上帝派来的那一位，所以这个身份是不是高了一点？从有一个人某一个人到了上帝派来的人，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呢法利赛人还是不肯相信。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去问他的父母，结果他的父母呢，推卸责任，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的法利赛人很守教条。如果你说耶稣是从那个上帝那边来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儿子是耶稣治好，就承认耶稣的权柄，那么就会被这些法利赛人逼迫，所以就叫他自己去问。你自己去问那个去问这个瞎子吧。所以他们又再次的回来问这个瞎子，那这个就是刚刚前面的那一节。结果他思想的更清楚了，他这边就说到他开了我的眼睛，你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吗？就说这是一个事实啊，他让我的眼睛看见了，你们还在讨论什么？然后33节很重要，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所以不光是一个先知，而且还是更清楚直接了当的讲到他是从神那边来的。 OK， 那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是法利赛人，你们如果看这个经文就会知道，法利赛人就把他赶出会堂了。 OK， 就等于算是把他逐出了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社会了。结果呢，耶稣主动的找到他，这个、就是最后一段35节，这边说，35节说，后来遇见他，这个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好，你如果看英文就知道是 find him out， 耶稣去找到他，然后问他，你信他是神的儿子吗？结果他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就说，跟你讲话的就是，那他就说什么，主啊，我信，所以他最后他就相信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他的心路历程，从有一个人，对不对，到先知泛泛的从上帝那边来的，到就是神差来的那一位，到独一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说他走过了这段的历程，然后 他确信，最后他说主啊我信，然后就拜耶稣，他真真实实的相信了。所以我们认识上帝，其实认识主也是从最简单的开始，不用太复杂了，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主动领导，就像这样，耶稣他没有求耶稣医治他，不像耶利哥外面那个巴底买这个瞎子是呼叫，耶稣主动来医治他，但是呢，他需要有所回应，他需要有所思考，这个就是他整个思路的过程，他认识到了主耶稣，所以呢，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 One thing I know， 我们要知道是需要我们自己有互动的，我们自己需要跟上帝有互动，需要去思考的。所以呢，中间我就说中间穿插了这句话，就是 One thing I know， OK， 我从前是眼瞎的，如今我能够看见的，这个就是前面这句话。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够看见的。所以很重要的，有一件事我知道，他这个知道不光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不错，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他从前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的。但是我刚跟你们讲整个过程，就会看到说他心里面的反思，这个事实对他来讲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他在面对，他就能够去面对人家的挑战，人家的法利赛人的歧视敌对，因为他更深思想到了神的恩典，耶稣的恩典，然后他也愿意为这一个恩典付上代价，他被赶出去了，但是他却得到了救恩最好的东西。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蒙了恩典，太多的恩典是上帝主动给我们。其实恩典这个字的定义就是我们不配的，而上帝给我们蒙了恩典，不要让它在手缝中流失，就像抓沙子一样，就这样子流失了。恩典要累积起来，然后去想，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去多想，多去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不是有更多的能够对上帝有认识，对上帝的信心能够建立起来呢？回顾这样子，你才会更多的认识他，珍惜这个救恩。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件事。One thing I know, OK， 我确定这个 know 是不光是头脑的知识 ，OK， 这个是确定、很笃定的相信，说上帝的救恩，从前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有了属灵的眼光，他的看见，其实我跟你们讲的这一个过程，他的看见是心灵的眼睛的看见，对不对？不光是肉体的眼睛看见，肉体眼睛只是第一步，心灵的眼睛真正看见了主，最后俯伏在那边敬拜主，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很重要的，要多数算上帝在你身边的恩典。你有没有数算过呢？我还记得28年前，我那时候在巴黎南边的一个法国原子能署的实验室里面做博后。那一年呢，我开始跟师母交往，他人在日内瓦，我在巴黎。那我们两个就在寻找说，上帝要带领我们去什么地方服侍他。那地点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说两个人可以一起的服侍神。所以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可不可以回日内瓦，因为我之前已经在日内瓦住过3年半，在那边就是我读博的时候在那边做实验，所以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回日内瓦，还是上帝会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每天在我们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大草坪，我要走一段大草坪过去才可以到我们的食堂吃中饭。常常在那个大草坪里面，就在跟神祷告，跟神呼求，神啊，你要带我到哪里去？你要把我们放在哪里服侍你 ？OK， 虽然前面不可知，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跟这个一样，我知道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过去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从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然后带到瑞典。 后来又把我带到巴黎。上帝怎么样子带领我，他一定会带领我前面的路的。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件事，我知道上帝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有笃定的心，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来知道上帝他是带领着我们的主。而且那段时间上帝给我很多的话，特别是诗篇25篇里面讲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当行的路。我当时抓住这一句非常的感动，那是我 同时间有一天早上灵修时候读到的，非常的感动。一直到现在我每次读到那一句话，诗篇25篇应该是第10节，对，我心里都非常的感动，就会想到那段时间上帝是带领着我们的，上帝愿意我们来看见他，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转头，我们不想看他。所以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看见主。 OK，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二个一件事叫做我做一件事， One thing I do， 我做什么呢？是得着主。 OK， 那这个的经文呢是在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腓比书3:12-14，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边讲的有一件事，因为这边中间部分说我只有一件事，那英文是 one thing I do， 我做一件事，做什么事情呢？这边有两个形容的，第一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常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可是你如果只是说我有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其实非常的泛泛，对不对？努力面前的什么？忘记背后的什么？OK， 然后还有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个是一个态度。OK， 态度上面的，你不要被东西缠累了。然后呢，努力面前向着前面的标杆，这个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这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做一件，应该说这个做一件事情 ，one thing I do， 做什么事情呢？我要你们读，你们就发现12节、13节最多出现是什么字？得着，对，得着这两个字 ，OK， 是要得着，得着。所以，其实12节、13节告诉我们的，就是保罗他做的事情就是要得着，得着什么呢？在第8节里面讲得更清楚 ，OK， 第8节说，我将万事看为因为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然后看为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他要得着的是耶稣基督，他要得着的是主。保罗他所竭力的，他人生的目标，他人生的那个内容就是要得着主。那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呢，是告诉我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首先是这边第8节前面那句，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哦，我这边没有把那个英文打出来，我应该把英文留着的。我接下来我在日内瓦讲到，那因为在日内瓦我们用中英文的，所以有英文在那边，那这边我们有留下来。他这个字说得很好，叫做 surpassing greatness of knowing Jesus Christ my Lord。就超越一切的伟大，就是那认识我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比中文翻译的更好，中文翻译成至宝当然也是蛮好的，但我觉得说超越一切的伟大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作为超越过一切来的更重要。那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呢？其实他后面第9节到第11节就有讲到了。第一个是得以在他里面，你如果看第9节就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在他里面？ 不是因为自己多好，不是自己的义，乃是有从耶稣基督有信耶稣的义，就是从神来的义。所以他强调很清楚，这个义不是我的义，不是我可以做什么的。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很明白一件事情，那有机会我会跟你们讲摩西的人生的三个阶段，是我能，第二个是我不能，然后才是神能。所以这个我不能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到我不能这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体会神能的。那同样的，这边的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能，我们可以替自己做一些能的事情，而是因为神耶稣基督的义，神的义，从神那边来的义。所以这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功德。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积功德的信仰，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功德，我们应该要做好事，但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积功德，因为你积不到的。老实说，你积不到功德的。OK， 你可以做很多的功德，但你积不下来的，因为你太多的负面的东西把你往下面拉了。第二个是什么？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边他跟认识有一个解释，叫做晓得。OK， 这很有意思。中文有很多的字嘛，认识、明白、知道、晓得等等的，都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意义的。但是有更深一点，因为犹太人的认识不光是头脑的知识，这是西方人的想法，就是受到希腊的哲学影响的知识就是头脑的知识。OK， 那幸好我们瑞士比较好一点，我们瑞士的教育还很实际，你不一定要读大学，你读什么有一些的那个叫什么对技术学校的话，都是很实际的，对不对？那些可能还更派得上用场。所以说知识不光是头脑的知识，也是你在平时中，所以说他这边用晓得其实可以化为经历，亲身的经历到的主耶稣的大能在你身上生命中的彰显。有没有经历过上帝让你能够从最终得胜呢？有没有经历过上帝改变你的心？你本来看一个人怎么看都看不顺眼，是不是？但是问题其实不在他顺不顺眼，问题在你的心里面，承认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上帝改变你的心 ，OK， 所以说他复活的大能能够改变，先改变我们自己 ，OK，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然后呢，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最缺乏的。现在这个世代有很多很多是在线上做基督徒的，有没有？看 YouTube， 看直播。我跟你讲，这样子做基督徒的完全不够，因为你没有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OK， 效法他的死，这个是更进一步，但是和他一同受苦。人跟人在一起麻不麻烦呢？
麻烦，
同意吗？像我这样子读理科的，我宁愿去面对电脑，面对代码 ，OK， 我也不喜欢面对人，人太复杂了。但是呢，和他一同受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服侍啊，服侍不是坐在一个电脑前面看着视频、看着直播就可以的。我跟你讲，那个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的，那个只能够累积你头脑的知识的。要怎么做？你必须要真的实际的去操作，就是服侍。人与人服侍就会碰到一些的东西，让你很苦 ，OK， 让你苦不堪言 ，OK， 但是。只有这样子你生命才会成长，我跟你讲，只有这样的生命才会成长。我觉得上帝在过去这我已经出来全时间服侍15年了， OK， 15年了，那我觉得说这15年我的生命成长非常的多。苦吗？有蛮多的苦， OK， 特别是跟同工们一起服侍，真的是蛮多的。因为不是自己说了就算了， OK， 你如果在电脑前面，老实说你在看视频，你在看直播，你说了就算了 ，OK， 再不高兴怎么样？关掉就好了嘛，多简单。对，一只手指两，不是一只手两根手指就解决了。OK， 甚至更简单，就点一下 off， 对不对？甚至一只手指把屏幕关起来就解决了，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跟弟兄姐妹相处呢，就不是这么容易的、啊。所以呢，和他一同受苦是表示你要亲身去经历，你需要去服侍 ，OK？ 要服侍，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在摩擦中，在大家不同的看法中，生命成长。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讲到生命树的。我们老是在善与恶当中在挣扎着，或者说在对与错这个分别上的树。其实老说很多东西只是做法不一样，对不对？地上你要铺红色的地毯还是蓝色的地毯？那有人喜欢红色，有人喜欢蓝色，所以他觉得这个比那个好，另外人觉得那个比这个好，这是相对的。这个只是对错的问题，重要是生命的问题，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 ？OK， 所以这个要在摩擦当中，大家一起学习，彼此容忍。彼此相爱才会学习得到，然后最后 ，OK， 然后对，对不起，忘了放出来了，对，然后呢，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最后呢是得以，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是我不知道，德文叫什么？假设式是不是？法文叫 Subjunctiv， 就是假设式。可是，在我不知道的德文怎么样，在法文里面。假设是其实表达的是一个可以用来表达深切的渴望，有没有？你们这边德文懂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可是你们德文都不是很好。我们在日外有那些第二代，就是我儿子那一代的，他们会纠正我的法文的，他们只要讲错，他们会纠正我的。OK， 那这个呢，在希腊文里面也是一样，这种假设式是表达他深切的渴望，他深切知道他有一天他会跟主从死里面复活，这是永恒的盼望。OK， 所以什么是认识基督？什么是得着基督呢？就是这几样，在他里面。然后呢，晓得他让他的大能在生命中彰显，然后一起服侍主 ，OK， 和他一同的受苦，效法他的死。主耶稣放下了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就愿意放下呢？服侍当中，你就要学习放下很多。第一个要放下是你自己的骄傲，你不放下你自己的骄傲，你是没有办法服侍神的。OK， 效法他的死，然后最后会有死里复活，我们会有永恒的盼望。OK。所以呢，得着基督是从认识基督开始，认识他头脑，然后实际经历够他，他又真又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OK， 那求主帮助我们，他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OK， 那最近我们教会的灵修在读诗篇，你们也有跟着诗篇，现在读到了38篇，今天38篇。年底39篇，那前一阵子我就跟你们分享两节的经文是上礼拜我读的，给我特别的感受。我看时间可能不够，分享一节就好了。OK， 就这一节说，我曾惊恐的说，我从你面前被弃绝。然后他说，其实我求助的时候，你听了我的呼求。你知道那天我读的时候就真的经历了神，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神的。这个其实就两个字，我没有把它画出来，红字画出来，其实这两个字。因为前面说什么，我从里面 面前被弃绝了，就是那个害怕。可是呢，事实是什么？是下面的，其实我求助的时候，你听了我的呼求，你已经听了我的呼求。这个是一个史实际的，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认识神，也经历过他，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在巴黎的时候大草坪里面，上帝给我那个确据一样。当你更认识到我们相信的是哪一位，是怎样一位神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才是真实的。前面说我惊恐，我已经在你面前被 被弃绝了，这是一个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但是其实呢，真相是什么呢？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上帝在求助的时候，他已经听了我的呼求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经历他。所以第二个一件事就是得着主，我们能够得到他，有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认识他，我们得到他，然后也是被他得着。这部分我不多讲，因为好像几年前在那疫情呢，我不知道是21还22年的时候，我在你们当中讲过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讲第三章的时候，我有讲到这一段，得着基督，更是被基督得着的。OK， 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属于他的。OK， 好，接着下来要给你们讨论了。OK， 讨论问题。第一个，你有没有像这瞎子一样的这样子的确据，说从前我眼瞎，如今能看见的 ？OK， 然后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确据？然后怎么样子可以有这样的确据？我跟你们分享到我在巴黎实验室大草坪上面的经历，那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历。第二个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呢 ？OK， 然后你为主受过苦吗 ？OK， 我相信都有的。OK， 那你们可以分享。好，分成几组，三组还是四组？我跟你讲，五个人吧，5到7个人。I do， 我做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主。那我第三个要跟你们看的是什么呢？第三个要跟大家看的是 One thing I ask， 我求一件事就是能够住在主里面。哎，那这个是诗篇27篇，这是我其实诗篇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之一。当然还有别的，譬如说诗篇23篇里面也有很美，其实很多了。诗篇16篇我也很喜欢，但这节经文我特别的有感动，每次读到都非常的有感动。来，我们来读一下第四节。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对，这个是表达，这个是大卫所写的诗篇。这个表达是他向上帝所求的，他所 ask。好求，然后呢，也是他一生的寻求，这是 seek， 所以他不光问，他也寻求这个，就是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他诚求，他说我仍要寻求，表示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心中的最深的渴慕，所以他不断的向神求，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今天没有圣殿了，今天其实教会就代表上帝的圣殿。那我16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因为我爸爸开店的关系，他们开了一个外卖店，就搬到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首都的南边去。因为城里面，首都里面竞争太厉害，他就搬到南边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开了一个外卖店。那我那时候好不容易进到了一个中学，是读电子的，在阿根廷有这种工业中学，那我就不愿意转学，所以说有一整年的时间，我每天早上6点钟要从家里离开，要么走10分钟的时间去搭火车，否则就在我们家门口大马路上搭公车。公车比较慢，因为要10公里的路，开大概要开50分钟，因为那个不是说高速公路啊，就是走走停停有红绿灯的。OK， 然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个站，几条街啊，跟你几条街就是几百米 ，OK， 200米、300米就有一个站，所以说50分钟，然后到那边要换地铁，地铁靠快一些，但地铁也是要到市中心再坐出去，再换公车才能够赶上7:40去学校上学，然后回家呢，我们在跟你上课只有上半天的，下午有体育课，1个礼拜有2天的体育课。那我申请了，因为住的太远，申请了体育课不用上，我就没有搭那么远的车，那我就搭一部车，可是要搭50分钟才能够去换另外的 去换火车，或者换那个就是公车回家，所以说回到家都是两点多了才吃中饭。这样子一年下来呢，我自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就问我，然后正好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同一天受洗的，那我们家是搬到布罗塞耶斯的南边去，所以还是在同一个省里面，他们搬到另外一个省更远的，那兄弟两个人，哥哥想要考医学院，所以他就回来要准备考大学。那我们就商量了，三个人就住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后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普通住宅改成的。然后后面有两个房间是堆杂货的，我们把其中一个弄出来，买了木板，放入木板，三个人睡在那里。然后那个小道旁边只有一个架子，可以放一个架子让我们放衣服。然后呢，冬天的冷的要死。夏天热的要死，又有苍蝇，然后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的。但是我们住的很高兴，房间这么小，我们就用教会的副堂那边有一张乒乓球桌，就是当年我因为这张乒乓球桌，所以进到教会的信主的。那这是在那边做功课，累了呢，然后就去到前面到那个大堂里面。去休息，去安静。那时候还不怎么会祷告 ，OK， 所以到道堂里面就觉得很安静。那我跟另外两个师兄弟啊，弟弟他是吹喇叭的，他自己人就常常会到那个大堂里面去吹喇叭，才会吵到别人。OK， 那有一天我就读到这个经文，我说哇，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事情，我能够怎么样子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何等的好啊！那当然，我后来年纪大了，在那边住了大概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对，那后来年纪大了，我也是知道，其实耶和华的殿中不单单是教会而已，不单单是教会而已，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上帝同在，都可以瞻仰他的荣美，都可以经历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我也明白到大卫所指的不只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圣殿或者教会，更多是上帝的同在。所以不只是身体，我们肉身来到这里当然非常好，我们也应该因为大家一起敬拜神的那一个经历跟上帝的互动是我们个人所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来到这里。可是呢，大卫所求的远远超过了只是这个，而是只是就是说大家群体一起在圣殿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而是个人跟上帝同在。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能够住在主里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怎么样子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我们来看下面，对，我们来看这里的蓝色的，这边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寻求他的面，这个是第八节讲的。来，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第八节。来，
你说
你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是的，所以这边又告诉我们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怎么样子可以住在主里面呢？第一个是面对面的与神相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聚集在这里。刚刚艾琳在带我们唱歌，特别是第一首的时候，将天敞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真的天敞开了。我今天唱歌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天敞开了，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这里，他临在，他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愿意来寻求他。其实上帝是乐意被我们寻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来寻求他。雅各书第四章说，这也常常我常提的，你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你们。不光是你们亲近他，他亲近你们，而是他就必亲近我们。上帝的应许是他一定给我们亲近的。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很强调说要读圣经，也鼓励你们每天要来灵修读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必须要天天跟他相遇，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渴望，我们来到他面前，上帝就会 被我们遇见了，主日崇拜遇见他，每一天我们借着读他的话语来灵修，我们就会遇见他。第八天第八节最后的那句，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个是渴慕上帝的话。你渴慕跟他相遇吗？角色应许是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开门。所以我们要来，最近前两天其实上是昨天了，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跟诗篇七十三篇要一起读。那这个是讲到在世上的不公平的，但是诗篇三十七篇这次我读的时候，有一个字一直出现，给我很深的感受，是英文的。我一般读中文再读英文，就是 delight， OK， 以他为乐，这个在第四节，然后在第23节里面又有一次以他为乐。那这个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反过来的， OK， 你如果去看英文 NIV， 它是就是说我们以他为乐， OK， 是我们以他为乐。所以这两个 delight 是讲到我们以神为乐，这个就是享受神，这个就是与他面对面享受他。希望我们真的是来到这里能够享受上帝， OK， 享受他的同在。今天我们就要见到他的面。然后第二个是瞻仰他的荣美。那荣美这个字呢，你会看到是 the beauty of the Lord。 你们觉得上帝美吗？你们所见过的最美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讲， 不是外表的哦，而是里面的，里面的美才是真正的美。那我们做那个物理的研究，上回我来你们这边稍微讲到了一些物理的定律。有时候我们说一个物理的理论非常的美，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它很简洁，它又很对称，又很平衡。OK， 这个叫做美。所以这个美是什么？这是内在的，就是我们常讲的说真善美。OK， 是内在的美。那上帝是美的，上帝是荣耀的，所以这个字 beauty 也可以翻成 splendor， 就它的荣耀。所以说这是远远超过外面的，是有里面的。上帝他有很多外面的美是我们看得见的，譬如说他创造了这个 宇宙，上个月我在你们这边讲的，然后他的能力，他的救赎中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在信徒中所显明的荣耀，更多更多福音中的恩典，这些更多的，但是这些还是外面他所做所为。你有没有看见到里面，里面上帝所带来的美呢？其实这个美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平安跟有喜乐。OK， 就是你有那份笃定的感觉，是因为上帝本身是好的，他的好光在外面做了很多的好事，而他里面本身就是善的。OK， 他才是真正平安，在希伯来叫 shalom， shalom 是里外的平安，不光是外面的。签一个和平条约，最近又签不成了，和平的条约，对不对？在阿拉斯加谈不出来这些什么和平条约，其实这些和平条约没有用的，你里面没有平安，没有真正的和平安，平外面的和平是没有的，是持续不了多久的。OK，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是那个真正的美，笃定踏实，这就是诗篇十六篇讲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上帝的美善。所以我们要瞻仰他的美善，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耀。然后呢，最后是在他的殿里求问。OK， 这个是在他的殿里求问。其实我跟你讲啊，你们人活得越老，就越知道自己的无能，同意吗？同意吗？就越知道自己的无知，自己的软弱。OK， 靠自己是不行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声音有个特点，声音可以转弯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到他们在里面，耳朵出不去，但是你看不到，对不对？因为眼睛是很有意思，光是不转弯的，对不对？光你看不到，而且光我上讲红外线、紫外线你都看不到，我们看到就是光谱里面很短一点点。 我们的眼光也是一样，因为你这样看，随便拿一张纸哦，这个纸其实只有几个毫米，对不对？比一根头发更薄的纸挡在你面前，你就看不到前面的，对不对？我们人很有限的，我们看不见我们前面的，所以这边说要在他的殿里求问，要求问神，要寻求神，来问神，来让神引导我们。所以大卫他的恳求，他求住在主里面，不光是能够看见神的美妙，而且也是求神引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 不行，然后就来找神。 OK， 来找神，然后来找神也不要是条件的交换，好不好？如果你儿子 每次来找你，那那个讲话特别的撒娇，妈妈，你就知道哦，这小子一定是很有问题的。还是再大一点的，如果在外面读书的，妈妈，哦，又来要钱了，又来要钱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跟上帝关系是这样子，你如果只是求问他，只是来跟他要东西的话，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真的从上帝那边得到什么，因为上帝要是我们的心，上帝要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他面前求问，就是大小事都来到他面前，不要到了没钱的时候才来找上帝 ，OK？ 然后拿一些东西来跟上帝交换，对，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子，是不是？平常看不到的，在教会看到的，就是因为他遇见了困难。我们那边有对夫妻，就是忽然在教会出现了，原来那个妻子的公司要搬家了，要搬到苏区，然后他很烦恼，到底他是不是应该拿一个 package 走呢？还是就是搬到苏区？虽然他有前三年的时间，他可以远程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可以了。原来有问题才来找上帝，没有问题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时候看不到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在他殿里求问是要住在他里面 ，OK， 不是有事才来找上帝，没事跟上帝说拜拜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子，所以有寻求上帝的心很重要，一定要住在他里面亲近他，你的这个寻求才有意义，才会给你生命带来帮助，否则就只是要到了一些零头。然后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其实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 ，OK？ 需要我们有主伴着同行 ，OK？ 所以接着下来呢，还是给你们有讨论的，今天上帝的殿是什么？你们自己觉得神的殿是什么 ？OK？ 你有体验，你渴慕与上帝同在吗？你怎么体验到他的同在 ？OK？ 每个人不同，像我是在诗歌里面。特别会体验到上帝同在，学音乐都知道，诗歌很特别，因为它直接到你的心，它可以 bypass， 同意吗？ bypass 你的头脑，直接到你的心去。那天我跟梁平在聊天，我在那边住了几天，就讲了哇，音乐很特别，它直接到你的心里面去。但每个人不一样，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是需要是诗歌，但是你可以讲一讲，什么让你更深的体会到上帝的。然后来分享 ，OK？ 然后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荣美？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也许你去爬山 ，OK？ 像我，上礼拜在下高山，蓝河大瀑布，我们坐船到那瀑布下面去，有一秒的时间，两秒时间，我不知道我人在哪里，因为那个水，它虽然没有全面淋到我，但是你前面所看到的全是瀑布，全是白的。有两秒时间，我被震撼到，我真的被震撼到。这种就是你能够体会到上帝荣美、伟大、全能的时候。OK， 仅仅一个小小的瀑布，其实蓝河大瀑布没有什么啊，阿根廷伊瓜苏啦，或者美国的你家那块大瀑布，你家那块大瀑布更高、更伟大，但是在某些东西能够让你去经历。OK， 你们去讨论吧。这两点，我这边其实我有点作弊， 我做了三件事，对不对？其实三件事总归也可以归为一件事，那个就是你内心的空间让主来填满。 OK， 我知道一件事是我的生命确信，我得着主也是一样，让主在我里面，然后最后我渴慕主也是希望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的里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奥古斯丁他说的，他说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空处，只有上帝可以填满。那我们渴慕很想要很多东西，但往往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一件事就是想要上帝，就是让上帝来填满。所以不是说像佛教一样的空去否定到我们的渴望，消灭我们的渴望的可想，不是的，而是知道我们心里面可想是真实的，但这个渴慕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哦，最后还是要用奥古斯丁的一个比喻来做比喻。他说，我们其实生命就像一个皮带一样，那渴慕是什么呢？渴慕就是我们把里面装的东西，让这个皮带被扩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你知道皮带，皮的袋子是有九袋，就是奥古斯丁那个时代，第四世纪是用皮做的，那个是可以扩张的，它可以把扩张，让我们的容量能够越来越多。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当神越多渴慕，我们里面的容量就越大。当我们有一天真正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的满足也更多更大。OK，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一件事其实就是让上帝来填满我们的心，来充满我们的心，来扩张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容量。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得到真正更大更多的满足。求主帮助我们，来，我们祷告。现在主耶稣是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来渴慕你。主，让我们先有这样子的笃定，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前是瞎眼的，今天看见了。也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也追求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得着基督，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光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渴慕住在你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被扩张，我们就能够以后完完全全的得到你的时候，也得到更大更多的满足。主，求你自己成为我们的那一件事。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